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CU 话题讨论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根据一份调查显示，哦，有 90% 的大马人呢是没有设立遗嘱的。那然而如今我们也是有看到了，我国呢仍有5亿的这个遗产是还没有被认领的。那这庞大的数目字呢未被认领的这个遗产并非是新的问题嘛。那而距离上一次我们和大家讨论到这个设立遗嘱啊还有认领遗产的这个话题呢已经是过去一年了。所以那你曾经好奇过吗？为什么现在呢还是有这么多的这些遗产啊还没有被认领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国人呢对于制定遗嘱的这个事项还不是那么的清楚？这个小时 TFM 阿秀再次有时事评论员黄连欢律师呢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早安，黄律师。
早安，主持人 Elena 你好， T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欢。
那连欢律师可以跟我们分享吗？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说至今依然有这么多的遗产还没有被认领？
对 Elena 你说的，刚才你有提到的五亿的这个遗产，这个五亿的数字啊只是单单是 Amana Raya 他们里头所存放的基金在这个存放的人过世以后啊，他所指定的受益人没有去认领的部分而已。这个只是单单 Amana Raya， Amana Raya 就是我们所说的由政府旗下所成立的一家叫做公共信托公司，他们所管理的这个基金了。其实以全国的这个状况来看呢，从独立至今啊，没有被认领的这个遗产数额高达800亿左右，而单单现金没有被认领的呢，就有差不多80亿左右，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的庞大的。然后我国至今呢，还是有一个数据统计显示，差不多有 80% 以上的人并没有立这个遗嘱啊，所以造成很多情况之下呢，在这个人过世以后啊，他的这个遗产就不能够好好的被认领之下，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我们都还不知道，原来全国整体来看呢，真的是还有接近800多亿的这个遗产是还没有被认领的。
对，这个数字是非常的庞大。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江黄律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立遗嘱的这个法律程序是如何的呢？应该要怎么做和什么时候应该做？
一般立遗嘱呢，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说一定要由谁啊，由某个特定人士来帮你立，但是我们当然是建议找专业的人士啊做咨询，还有做这个草拟的。一般呢，我们当然会除了知道的是找律师以外，其实市面上还有其他许多这些专业的机构，包括 Amana Raya， 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共信托公司，他们也是有提供这个草拟立遗嘱的这些服务的。然后立遗嘱呢，它并不是一个合约，它是不会在立遗嘱立好以后立刻生效。就是你里头所列明的这些遗产呢，也不是说你立了遗嘱啊，它就会立刻做歌名啦、转名啦，你就会失去里头的这些产业，不会的。它只是一个有效的文件，但是它不会立刻生效，它是要在立遗嘱的人离世以后，它才会有这个法律的效用啊。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离世以后，遗嘱里头委托的执行人啊，才要开始去执行。去申请这个遗嘱的认证，然后去执行里头这个立遗嘱的人所留下的遗愿。然后关于到立遗嘱的法律程序呢，法律上是有规定怎样才是一份有效的遗嘱，它必须是通过书写的，就是要有 black and white 而不是用口述的那些口述的只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除了军队啦、警员他们才有这样的特权。然后立遗嘱的人他必须在沙捞越啦，他必须是18岁或以上，然后他在立遗嘱的时候他必须是头脑清醒的，他的意识是清醒的，然后在没有被强迫必须在自愿的情况之下签署这个遗嘱。当然他必须要了解遗嘱里头的内容，签名并且写下这个日期，这份遗嘱才是一份有效的遗嘱。这份遗嘱呢也必须要有两位见证人同时在场见证签名，证明他们在场见证这份遗嘱的签署。这两位见证人呢不能够是受益人，因为一份遗嘱里面当然是有你列明的遗产，
对，
还有你指定的这个受益人。见证人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能够遗嘱里头的受益人，而且也不能够是你的妻子、配偶，就是丈夫或是妻子或是你的受益人的妻子或丈夫。执行人呢就是一份遗嘱里头他要 appoint 一位 executor， 执行人就是在这个立遗嘱人离世以后 他必须去把这份遗嘱找出来，然后去申请这个遗嘱的认证，然后开始根据遗嘱里头的这个遗愿来进行分配。然后这个执行人当然也可以同时是受益人啊，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两名见证人呢，要在这个立遗嘱的人的面前，同时和立遗嘱的人签下这一份遗嘱。然后我们的遗嘱是不需要经过这个 stamping 的哈，不需要去盖这个印花的。遗嘱它在你立了之后哦是可以更改的，就是说你今天立了一份遗嘱，以后将来呢，你觉得你的情况有所改善，或是你想改变这个遗嘱里头的内容，你也是可以再立一份新的遗嘱。新的遗嘱它就会取代你过去所立的这个遗嘱。那一个人他立遗嘱的时候他是单身的，
对。
事后他结婚了，那一份遗嘱在法律规定下他就会失去效用。离婚并不会造成他的遗嘱失去效用，是在他再婚以后会使这份遗嘱失去效用。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如果有立了遗嘱之后，有结婚或是再婚，那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要去立一份新的遗嘱。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改教也会让你之前立的遗嘱失去这个法律效用。就像一个人立遗嘱的时候，他不是回教徒，但是立了遗嘱之后，他信奉回教。他的财产就会根据这个回教法典来进行分配，所以这些是必须注意的法律事项了。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黄律师在认领遗产的时候呢，有哪些法律程序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OK，认领遗产方面就有两点，一般就是说，有留下遗嘱和没有留下遗嘱这两种情形。我们先谈一下有留下遗嘱哈。如果一个人他有留下遗嘱的话，他过世以后，他的资产将会在根据这个法律程序而被冻结银行存款无法被提款，然后产业也不能够变卖或是转名。所以，当一个人他离世以后，他有留下遗嘱的话，他里头这个遗嘱所委任的执行人就要把这一份遗嘱找出来要注意的就是，当一个人他有立下遗嘱的时候，应该要让家属知道有这一份遗嘱的存在尤其是那位执行人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这份遗嘱，家属或是执行人不一定需要知道遗嘱的内容，但是他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份遗嘱要是一个人他立了遗嘱，但是他离世以后，他的家属还有他的执行人没有办法找到，甚至不知道有这份遗嘱的存在的话，这样可能也是当做他没有遗嘱来处理。所以话说回去，刚才的情况，当如果他有留下遗嘱，然后离世的话，他的执行人就必须去把这份遗嘱找出来，然后根据里头的这个列明的这些遗产都要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然后到 Amana Raya，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公共信托公司，或是你所居住当地的这个县公署，就是 District Office，去申请这个遗嘱的认证书，就是我们说的 Grant of Probate，然后要等大概2个月的时间，遗嘱认证书才会出来，然后这个执行人他就要去认领，然后他才能够根据遗嘱里头所列明的事项来分配这个遗产，不是说遗嘱的人留下的这个写遗嘱的人他所留下的遗产，就是理所当然的都会能够如愿的分配给他里面所列明的受益者。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法律上规定，当一个人他离世以后，他的这个债务必须先被清还，清还以后所剩余的这些遗产才能够分配出去给规定的受益人。这样子，如果当一个人他离世以后，他并没有留下遗产的话，当然也不是说他的这些遗产就会被没收或是不见。他只是要通过另外一个程序，就是由家人推选出一位执行人去申请这个执行书我们说的 letters of administration 就是 LA 那个是离世者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之下，他的家属要去申请这个 LA 出了以后才能够去处理这个离世者生前所留下来的遗产。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刚才就和黄连欢律师呢聊到了这个立遗嘱法律程序是如何的嘛，那也稍微了解到了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那些遗产呢应该要如何去认领，还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现在黄律师，我想要请问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去提高国人对于这个遗产管理意识呢？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不晓得，哎，这个立遗嘱到底有什么样的用处。
这些认领遗产呢，这些意识啊，我们必须要加强，因为可能早些时候人们对这方面的意识并不强，
对啊，
或是可能一来可能他们认为时候未到啊不重要，
对，
也没有发现它的重要性啊，可能有一些人他生前他也不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了啊，或是他不要去触碰这方面的课题，种种的这些原因造成人们没有立遗嘱，变成才有开头的时候我们说的有庞大的遗产没有被认领，这些都要通过各种的这个意识啊的宣导啊，让人们知道的立遗嘱的重要性啊，也是避免这个家庭出现纠纷或是对簿公堂。我们经常有听到一些人在离世以后，他的后人呢为了争夺这些遗产闹上法庭啊，这些都是耗时耗力，也造成这个家庭的纠纷，和谐的关系破裂，这些都是立遗嘱的人生前也不希望看到的情况，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立下遗嘱而忽略这方面的这个重要性。
是，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这个立遗嘱方面的这个好处啊以及这个重要性啊是有必要去让更多人呢都深入了解的，这样的情况下呢才不会误以为说，哎，我没有太多的这些遗产啊，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立遗嘱了。那当然我相信我们大家呢也不希望说我们的家人啊不晓得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情况嘛，所以当然立遗嘱呢是有帮助的，去帮助这些执行者啊，那当真的是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和去执行。
对，这些规划都要做好，如果做好的话就能够避免很多日后家人所出现的这些纠纷所造成的问题。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这个小时的 TFM IRCU 的话题呢，有时事评论员黄连欢律师呢再次和我们聊一聊，就是设立遗嘱的重要性和认领遗产的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啦。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黄律师你有什么想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可能我也没有什么资产啊，可能没有需要立这个遗嘱。
对
啊，但是就算你的银行里头有一些存款啊，甚至是你有现金放在家里头啊，还是其他的首饰啦，也不一定说是这些房屋啦、土地啦、物资啊，比如说你的公司的股份还是股票，甚至是这些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或是银行里头保险箱啊，或是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他们都可以成为你的遗嘱里面的这个事项，事后就是讲在你离世以后要分配的。所以也不要说没有什么资产你就不需要去立遗嘱啊，因为一个人他只要有银行存款，有一些信托基金啦啊，甚至是车辆，他都是可以做这些个名的。这些立遗嘱呢，根据法律程序啊，一份有效的遗嘱呢，其实它也是可以避免你的这个后人因为没有遗嘱的这个情况之下，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些纠纷和争吵。而且很多时候这些遗产没有被认领，就是因为后人家属不能够在一个先人离世以后达成一个协议，变成能够好好的去认领这些遗产。然后另外一个立遗嘱最大的好处之一呢，就是他可以不需要做这个产业个名的时候不需要缴付这个印花税啊，因为我们有买卖产业的人都会知道，当你一个房子啦或是地皮呢在转让个名的时候啊，你必须缴付这个印花税给政府。如果你是通过遗嘱的方式来转让这些产业的话，这些不动产的话啊，你是可以豁免缴付这些印花税的啊。因为我国目前没有这个遗产税的规定，是目前的情况了，希望以后也不会有。也不是说你的遗产通过遗嘱的方式来分配才不会受到这个规定要缴付这个印花税，如果就算一个人他没有留下遗嘱，他的产业还是一样可以通过刚才有提到的，就是这个执行书 Letters of Administration LA 的方式来分配。但是用 LA 的方式来分配，你就要按照政府马来西亚1958年的遗产分配法令来分配啊，那个就不是能够按照个人的遗愿来分配，你必须按照政府的规定来分配。
是。
如果在分配的过程中，你有按照这个1958年的遗产分配法令里头的这个方式来分配的话，你也是一样会豁免缴交这个遗产税。但是很多情况之下，家属他并不愿意依照这个遗产法令里头的规定来分配，在那个情况之下，他们就会必须缴付这个印花税。但是如果你有遗嘱的话，你根据遗嘱的方式来分配他也是一样不需要缴交这个印花税。印花税是在一个产业的更名里头占相当大的费用。如果这方面你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豁免缴付的话，对你的后人也是一个祝福来的，也是可以让他们的负担减轻很多。
嗯，明白明白。所以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和黄律师的访问呢，能够再次的提醒大家啦，其实设立遗嘱呢真的是有必要的。那当然也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改变我们思维吧，就是不单单只是认为说，哎呦，我没有资产，我就不需要立遗嘱了。只要是你有车子啊，有银行存款啊，这些都是属于其中一个部分啊。所以其实在这里呢，就希望大家呢能够稍微的了解一下，然后呢真正的去看待这个立遗嘱的重要性。所以在这里呢，非常感谢黄律师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律师。
谢谢，谢谢你，Elena。